这里是太空骷髅电台，我是胡先生。本集继续播讲我创作的小说《决战女神峰》第十七集。很久以来，李舍从未过过生日。他的理由是，我的人生没什么可纪念的。如今这句话反复回响在他的脑海中。他曾有过宏大雄伟的梦想，但自从他意识到那梦想遥远的永无实现之日起，他就失去了方向。当他在妻子死亡的寂静之中，觉得自己的人生更加的无聊之时，他觉得自己白活了那么久。他原本想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但此时此刻，当他在准备着长途旅行之时，他对自己说，我不甘心做个平凡的人，但不幸的是，这似乎就是我的命。命运的轨迹可以为我的期许而改变吗？心存侥幸吗？那答案是如此的清晰。不会的。接受这个答案让我感到万分的伤心。李舍逐字逐句地阅读妻子的笔记手稿，至少看了十遍。每天他除去在网上订购远行的物品之外，剩余的时间里就待在房间，将所有的东西都整理了一遍。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可以回来。如果他死在了路上，他希望后来的那些走进他家的人们可以明白他对于生活还是在乎的。他不是那种邋遢而又孤僻的怪人。他的精神并没有因为妻子的自杀而崩溃，只不过是他不愿意待在这里，继续去做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罢了。他尽管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但他如今坚持认为他放弃了工作是对的。让他感到有趣的是，正如他所料，当他离开了公司后，一切运转正常，没有人再来找他。这就证明了很久以来他的判断，没有他，什么都不会改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准备，李舍终于出发了。当他站在车站的巨大钢梁之下时，他看着这座他公司的设计作品，这里面曾有过他的工作成果，但并没有知道，也并没有任何人在乎。玻璃幕墙外是灰暗的天空上的一团日光，周围是面无表情的片片人群。李舍对于所有的景象都毫无兴趣，他不知道这次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出格的行为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只是想着那漫长的旅程，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当李舍经历了高速列车、慢速火车、长途汽车的种种路程后，他沿着林南星回家的路径反向走了很远很远，终于在一个无风的午后，从一位牧民的卡车上下来，站到了一片 辽阔无垠的森林面前。那高原的反应让他感到十分的疲惫，他挥手向牧民大哥告别。当他独自站在那里，森林远处的连绵起伏如海浪上白色泡沫般的雪峰，让他感到既新奇又恐惧。他曾经参与过无数高楼大厦的施工建设，但那些水泥与钢筋的东西永远都无法与自然之造物相比，因为那些山峦饱含着一份遥远的神秘感，如同他们谜一样的过去，他们的未来同样是鲜活的不确定。当李舍看着牧民大哥的身影消失在了草原与天的尽头，他心中充满了焦虑与慌张。他心想，不如刚才多花些钱，让那牧民大哥带他进森林里走几天，给自己适应环境的过程。毕竟他除了大学时代有过几次城市近郊的野外露营经验外，并没有长途远足的经验。他随身携带有几本野外生存的书，他也曾在火车、汽车之上认真地阅读，但那缺少实战经验的后果，就是如今的没有底气，心中的惶恐。当李舍终于走入了森林的第一个夜晚，他就神经紧张的一夜未眠。他感觉周围的夜比城里的要黑暗一万倍，在那种纯黑的环境里，周围的声响被放得很大，风声、虫鸣、鸟鸣以及动物的吼声都立体而真切地在他周围此起彼伏，这些响动给他的睡眠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他想堵住耳朵，但又担心会因为失去听力而无法察觉到即将来临的危险，故而只能在反复的纠结中越发的清醒。当他从帐篷中走出，想要方便一下之时，头顶的风吹散了天空中的云层，一片如梦幻般的月夜星空悬垂在了天边，月光如水银泻地将森林包裹。这景象让李舍有了短暂的幸福感，他从树梢间望向天空，弯弯的月亮看上去比城里要大上许多倍，似乎上面的山脉与盆地都能被看得一清二楚。月光的冷峻给人以思念的启示，他在方便的过程中又想到了林南星。他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伸手观看月光下树影投射在掌心中，手掌的纹路在摇曳的树影中似乎也动了起来，像是一条条正在生长的叶脉，沿着命运的轨迹不断向前，而它所代表的主人则浑然不知自己的未来人生该是怎样的面貌。因为第一夜的失眠给李舍第二天的行程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他的头昏昏沉沉，体力也变得虚弱了很多，走了没有多远就不得不停下休息。他开始后悔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他非常怀念热水澡、电脑、手机和床。他想，或许这次自己放逐自己的行动应该尽早的停止了，这种辛苦他初次品尝就想要逃开了。但当李舍将林南星的手稿笔记拿出来再次阅读时， 他又仿佛在那笔记的字里行间看到了往日的点滴。他合起笔记，将它们放在胸前，那一股从未断绝的悲伤又再次占据了整个身心。他抬头望向清澈湛蓝的天空，他想到如果他放弃了，那么他就再一次的失败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度过了一段毫无价值的工作，又失去了一段没有珍惜的婚姻。现在他再次逃走，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将自己拯救？还有什么值得他去追寻？除了这片雪山森林，他不知道自己该向何处去努力。他所有的怀念与感动，仅剩下这段辛苦却真实的旅程，因此他必须要坚持走下去。这里是太空骷髅电台，我是胡先生。行路的疲惫在后续的日子里将李舍的失眠治好了，背上沉重的行囊让他身体体会到了各种的辛苦。尽管有林南星的笔记地图作为指引，但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行走，各种各样的地貌给他的寻路工作带来了诸多的困扰。指南针、海拔仪等各种设备的帮助并不能减少走错路与走弯路的机会。时间久了，李舍逐渐适应了孤单与辛劳的旅程，他白天的劳累足以让他在晚上一钻入帐篷里的睡袋就像昏迷般的睡了过去。那些起初并不觉得好吃的随身携带的食物，如今也变得十分的美味了。饥饿与劳累正在重新塑造他的身体，只是他的灵魂却还未走出远方城市中的那间小屋。已记不清经历了多少的日落月升，在李舍原本感觉的漫长时间逐渐地过得快了。每处不同的风景让他体会到了与曾经坐在办公室里完全不同的感受。他觉得那时的自己每日都在疲于应付，却不知为何而战，但在这片单纯的世界里，他一个人却体验着自己既弱小又强大。弱小是因为他感受到的脆弱，面对自然的丰富与庞大，他能够活下来就已是胜利。而强大是因为他的内心从未变得如此的充实。他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与自己对话，倾听自己的想法。他的心便是这片山水，他的心便是这个宇宙。当李舍的胡子又长长了不少，某个夜晚，他躺在帐篷中回想着林南星笔记中的内容，心里盘算着手中已经快要吃光的粮食，在后面的旅途中要如何的摆布。虽然他借助书本的帮助找到了几种可以吃的菌类和野菜，但他却不能保证今后每天都能得到这些。关键是他需要蛋白质与脂肪来让自己适应越来越寒冷的环境。 离舍在此处唯一熟练掌握的便是他的一些地质知识，那是大学学习建筑时又选学的一部分内容，没有想到如今都有了用处。依照他的判断，他距离森林中雪线的边界已不远了，他已进入了雪山的脚下，但具体的时间他还并不能确定，他不想饿死在半路上。在林南星的笔记中提到了森林中会出现的那些神奇的动物，对于这一点离舍已经有了感受，他发现身边出现的一些小动物逐渐地出现了某些奇怪的现象，具体说来就是畸形的小动物的比例随着它靠近目的地而变得增多了。原本偶尔出现有三只脚的小鸟，一只眼睛的野兔，让他感到惊讶，而如今越来越多地出现这样的动物，也让他变得习以为常了。他想着林南星的笔记，觉得他的方向是正确的，只要再坚持，再坚持一下。当想到了林南星之时，忽然离舍有了一股欲望的冲动，他想起了第一次和林南星做爱的情形。那是一个平常的周末晚上，距离婚礼还有一个月。李舍和林南星看完了一场讲述大地震灾难后人们生存状态的电影，林南星显得有些心事重重。当李舍将他送回家的时候，林南星没让李舍离开，他依偎在他的怀里，告诉他他不想一个人待着。离舍吻他的脸和头发，他们在林南星整洁的像家居店样品般的床上享受着男女欢爱的感动。离舍看着林南星雪白的酮体上一块块的伤疤，他不想问这是怎么来的，因为他害怕给自己的心灵增添不必要的负担。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注定已无法改变，知道了也是自寻烦恼。他仅是需要一个女人，一个妻子，没有必要自找麻烦。李舍、林南星两个人享受着对方身体的温热，林南星自始至终都在睁着眼睛，因为他害怕一闭眼，眼前就会出现那些在森林中强奸他的沉默者的样子。那些摘下面具的少年，十七八岁的男孩子，面无表情地在他身上发泄着青春的躁动。而那些摘下面具的女孩子们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那种感觉就像他们看着别人吃饭一样的平常与随意。李舍的汗水迷蒙了他的眼睛，他看见林南星泛红的肌肤随着他的动作而紧绷，他身体的曲线被汗水所浸润得像一块刚被水洗过的玉石，温润的感觉让人想不停地抚摸。就在二人的欲望释放完毕之后，李舍伏在了林南星的身上，将他抱紧，他感到他在他的胸膛前轻柔地抽泣，泪水在他温热的脸颊上流过，沾在了李舍的胸膛。忽然林南星小声地对他说， 答应我，不要伤害我。当离舍从回忆中走出，他的身体有了反应，他的泪水并未流出眼眶，他的下身却高高地撑起了裤裆。此刻他感到肉欲的渴望充满了全身，顿时睡意全无，他只好从帐篷中走出。他在月光下的森林中散步，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那高涨的欲望。忽然他听见了一声声好像木头相撞的声响，也像是骨头相碰的声音，砰砰的撞击声在森林山谷间回荡。离舍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上了一处小丘，他向下望去，立即吃了一惊。在前方的不远处的一块洼地，绿草如地毯般铺满了其间，一条山泉汇成的小溪从其上蜿蜒淌过。在草地之上，两只高大的雄鹿在互相较力搏斗，两丛如珊瑚般繁生的鹿角撞击在一起，发出骇人心魄的哐哐声。令离舍好奇的是，其中一只鹿与众不同，最令人称奇之处在于那只鹿长着六条腿，这只鹿的身形比另一只鹿要大上许多，毛色也更为华丽，鹿角在月光的映射下发出隐隐的如宝石般的红色，如同一束火焰燃烧在他的头顶。只见他用头顶着另一只鹿的头，六条肌肉起伏粗壮如树干般的腿顽强地挺立着，蹄尖则深深地插入地下的泥土中。他壮硕的身躯如雕塑般的稳重，正将全身的无穷无尽的力量输向头部，把如海潮般一浪又一浪的重压施加给对手。两只雄鹿的较量僵持了一会儿，另一只普通的雄鹿开始出现了气力不支的样子，它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剧烈，团团的白气如火车之上的烟囱般从他的口鼻中冲出，节奏越来越快，终于随着一声低沉的吼叫，六足鹿的身体向前一冲，立即打破了僵持的平衡。对面的那只鹿的身子打了个趔趄，倒在了地上，而那六足鹿并没有跟上去用鹿角攻击它脆弱的肚皮。那只鹿从地上站起，低下了它健壮的头颅，然后转身走进了远处的黑暗。留下的胜利者六足鹿立于小溪边，高昂起头颅，向着高远天空中的月亮与万千星辰高声吼叫，那吼声借着夜风在森林间飘荡，这让一旁看呆的离舍心中感叹不已。就在雄鹿的几声吼叫后，从不远处的森林中悠然踱出了一只灰白毛色、身体修长的母鹿。当它走到了六足雄鹿的身旁，月光将它灰白色的皮毛映成了梦幻般的银色。银色的雌鹿走到小溪边，俯下身去喝水，而那只胜利者的六足鹿则探出头去，嗅着母鹿的身体。喝完水的雌鹿转身在草地上踱着步子，那雄鹿也凑上前去与它呼应， 两只优美如神灵般的生物在月光下围绕追逐，如同一对舞者在合跳一场讲述着爱与沉醉的舞蹈。他们脖颈相交，身体摩擦，开始了那千百万年来创造生命的交合之舞。此情此景，让一旁的李舍又回想起了曾经。他想到，似乎冥冥之中有天意在指引，他所回想与观察到的一切景象，都在唤醒他内心中最本质的那一部分。今夜，他像一个平凡的人一样，渴望肉体的爱与灵魂的温暖。他越是有这样的感受，他越是觉得他距离妻子林南星越来越近了。感谢收听我的小说《决战女神峰》第十七集，我是胡先生，这里是太空骷髅电台。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欢迎订阅。谢谢收听，下集再见。